那么为什么上帝能够知道善恶，人不能够知道善恶呢？
这个问题啊，圣经也没有直接解答。不过呢，圣经告诉我们呢，上帝是无所不知的，而且上帝是绝对的真善美，但人是毕竟是有限的生物，人不是上帝，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因为人是有限的生物，所以呢，人呢是容易啊被这个罪恶所同化，所以上帝原来的旨意就是不要人知道假恶丑，但是因为撒旦呢欺骗了人类，叫人类啊不相信上帝，反而相信撒旦，所以呢，人就落到这个假恶丑的影响之下，就被他同化，所以这里头就开始一场善恶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战场就是我们人类的内心。撒旦就像起先诱惑我们的始祖一样，现在还是在诱惑我们每一个人，想要用他的假恶丑的东西来同化我们，叫我们偏离上帝的真善美。所以啊，耶稣就说呢，他祷告上帝，求他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就是信主的人成圣，就说只有真理真善美的东西能够使人呢成为圣洁，而摆脱假恶丑的迷惑。故此呢，我们现在这场斗争啊，正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进行。我们已经知道善恶，那么上帝呢，因为人一开始知道善恶，就不允许人呢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你看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上帝是这么说的，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就是天使的一种，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是因为上帝不允许有一个永远不死的罪人。我们现在呢看到上帝，他虽然把人赶出伊甸园，表面上看来啊是对人呢似乎是有仇恨了，不喜欢这个人，其实啊正相反，这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人类，上帝决定世界上不能有一个永远不死的罪人。可是他在三章啊十五节对那个撒旦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在这里上帝对那个假恶丑的魁首，就是这条蛇所代表的撒旦魔鬼，说了这么一句预言，上帝不允许他永远霸占这个世界，永远俘虏他所诱惑的罪人。上帝准备通过圣灵的工作，在你我心中种下仇恨魔鬼的种子，叫这个种子最后呢使我们呢再回到耶稣的 十字架跟前，回到我们天父的怀抱。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就进行着这个善恶的斗争。
什么的斗争？因此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五节，他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他杀了人，上帝还要保护他呢？
兄弟，这个问题啊，表面上看来您似乎是不公道，但是我们先注意，这个追讨这个杀人之罪，还是上帝啊最积极。这个该隐杀了他兄弟亚伯之后，我们注意在第四章啊，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生命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出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请注意，在前面主是不肯放过该隐的，该隐杀了他兄弟，他还不认错，上帝就找到他，就追问。请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耶稣说：“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一句话呢，就足以解答我们的问题。前面就说明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啊，什么意思呢？就拿着前面那个寡妇那个情形，就要求这个法官呢替他伸冤。那么奇怪的很，这法官长久啊拖不给他伸冤。那么耶稣也说啊，他就是上帝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忍就是也是似乎是拖了很长久，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所以这里头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延误的时候，似乎是耽误很长久。那么事实上是如此，恶人呢一时得逞。请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一节圣经啊也是叫人纳闷，就像刚才那个不让人杀该隐那一节经文一样，为什么上帝说还有人要死，还有人就说这些过去为耶稣做见证的被杀还不够，要等更多的人死啊，满足了数目。 这是上帝的美意，我们一时看不透，但是上帝让我们知道他是一定要伸冤的。耶稣也告诉我们是终究要给他们伸冤的，那为什么不立刻伸冤呢？这里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问题。马太七章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句话呢，就告诉我们呢，一切事物必须让它发展到有料结果，才可以分辨真假，明辨是非。我们知道有人说亚当夏娃犯罪不是什么严重的罪啊，不过是吃了一个果子，上帝就这样子惩罚他们吗？亚当夏娃犯罪本身固然是小事，可是他是打开了这个罪恶的闸门呢，结果罪恶的洪流很快就发展到了第二代该隐呢，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杀人犯。这一件严重的罪恶，也就是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还不是最后的结果，上帝是要追讨他的罪的，可是一时呢不能让他被杀，还要保留这个该隐，为的是让罪恶继续发展下去，看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后来就在这个创世纪六章就看出来了。第六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结果上帝用一次洪水灭绝了那个时候的罪恶世界，但是那个还不是最后的一个结果。挪亚和他一家人八口重新成了人类的一个起点，但是后来就是挪亚的儿子韩也很快又犯了罪，所以罪恶又很快的蔓延，到了最后到耶稣降世的时候，世上的罪人呢拒绝了上帝的儿子，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到那个时候，上帝还没有结束人类的历史，还没有为亚伯的血和一切被恶人杀戮的义人的血伸冤。什么是最后伸冤的时候呢？圣经说到义人被杀的数目满了之后，就是上帝有一定的额数，到那个时候上帝啊就来一个最后的大清算，就是他审判全世界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叫我们有短见的世人呢是不容易测透的。所以当时呢上帝对该隐的那几句话说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上帝一定要伸冤的，第二就是上帝啊把这个伸冤最后审判人类的时期一直推迟，但耶稣说上帝终究是要为他们伸冤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吐出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但是在英文当中他是这样说的，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这个就是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对的，这个英文的译文呢比中文的更确切，是 strive 啊，是相争。相争什么意思？我们请看彼得前书 三章十九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那么这里一个相争啊，也就是指着这里容忍，看见吧，这里说上帝容忍等待，等待多长时间，这里说等待了120年。在这120年间，那个挪亚一边在造方舟，一边在向众人宣讲这个洪水的警告，告诉他们洪水快来了，你们赶快准备进方舟。可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话，上帝的灵就不能永远跟这些人相争，就是不能永远容忍等待他们。到时期满了，洪水还是来了。所以这里呀，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所说的这个在监狱里的灵啊，是指着当时活在地上的人，他们就是已经啊是判了死刑了，120年是他们缓期执行，缓期执行120年，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呢很健壮，都能活到八九百岁，所以上帝给他们120年的这个缓期，他们是已经呢在监狱判过死刑的。这些灵受到圣灵的感动，圣灵跟他们相争，就是劝勉他们啊，激励他们，叫他们悔改。但是结果呢，他们还是不听从挪亚的传道啊，不接受他的警告，结果还是都灭。这就是创世纪六章三节的意思。
我再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有这么一段，有这么一节经文，就是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么我再读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是这么说的，上帝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吗？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吗？这两节经文看起来好像有矛盾，我想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我看这个后悔啊，在民数记十九章就说得很清楚，说是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也就是说不像人后悔那样后悔。人后悔呢是出于他三心两意，上帝的后悔是有条件的，就是人要是遵守他的诫命，他就可以得到生命，就像亚当夏娃一样啊。亚当夏娃上帝本来就是希望他们永远活下去，但是既然他们违背了他的诫命，那就他就不能够让他们永远在伊甸园呢过幸福的生活，永远不死。所以这里头并不矛盾，困难就是在于这个人的言语方面的缺陷，因为当时写圣经用的语文呢是希伯来文，也就是犹太文字，那么当时的这个字汇啊是比较少，那么一个字常常有好几个用处，这个后悔这个字呢也就是用的地方很多，而且代表啊这个人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后悔，做了一件事做错了就后悔。上帝呢在以创世纪第六章呢那一个后悔呢也就是有条件的，就是因为人犯了罪，上帝就不能够照他原来的计划让人永远生存， 所以他就必须改变他的计划。他这个计划的改变也就是有条件的，就是根据人犯了罪的情形啊，就不得不消灭他。论智慧啊，圣经里面没有遗憾这个字。遗憾的这个意思呢，也用后悔来表达。总而言之，圣经里面凡是上帝后悔的地方，各位可以注意啊，都是有条件的，就是他起先的这个应许也是都附带条件的。就如以色列人他们蒙福和受罚，也就是根据他们是否遵照上帝的旨意去做。如果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就不能够按照他原来的计划来赐福给他们。
好，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觉在圣经中洪水以前人的寿命特别长，比如说像马夫斯拉他活到969岁，但是洪水以后呢，就是人的寿命突然就开始越来越短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我相信从这个是生命树有关系。亚当夏娃呢，他们过去在犯罪之前呢是吃过生命树的果子，犯罪之后不许他们吃了，所以他们这个所谓生命力啊，元气啊是很足的。他们的子孙呢，当然也承受这个很丰富的生命力。那么到了洪水时期呢，这个人的寿命啊，就很快啊，从这个950岁，就是挪亚的年龄，很快就缩短了，也就是到了挪亚的第七代子孙拿鹤的时候，人的寿命就降到148岁。这个是活了100多岁。那么这样子呢，这个人的寿命啊就是很快的就缩短。洪水之后有这么个现象，生命树当然是不能吃了，它的果子啊是维持人的这个青春的。那么到了洪水之后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自然环境啊是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气候肯定是不如啊洪水之前。同时呢，这个上帝允许人呢吃肉类，那么吃肉类的人现在啊也是比那个吃长素的人呢寿命要短，这是已经在很多地方啊已经有实在的例子。所以这两个因素啊，一个就是人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第二就是从吃素改为吃荤菜啊，对人的寿命呢都起到很大影响。
我再提一个问题，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就是记载挪亚三个儿子，就是挪亚关于他们三个儿子的未来的就是预言，就是这里说到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那么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说这个迦南呢就是韩的儿子，那说韩的儿子就是黑种人啊，说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说这个意思呢就是指好像黑种人好像就是命令就是做奴隶的。那个时候16世纪的时候，有的人把他作为是一种好像是黑奴与黑奴啊，好像作为一种理论根据，我不知道这个根据是不是可靠。
挪亚的三个儿子的事情记在创世纪第九章，这个 闪寒雅俗呢，根据历史传统啊，这个闪是阿拉伯民族的后代，也就是这个两河流域啊，就是中东和近东几个民族的祖先，就闪族。那么其他的民族啊，就是雅俗啊的子孙。那么有人就说呢，这个韩呢就是非洲人的祖先。那么这个呢，在圣经里面的这个证据呢还不是最充足的。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呢，这个名字呢是指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民族。那么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去占领的时候也叫迦南地。那么至于非洲呢，有一部分就是埃及啊，是在圣经中也称为韩地。这个记在诗篇105篇呢27节，这里说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韩地显他的奇事。根据整个诗篇讲的就是指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在埃及显神迹。那么现在呢，这古老的埃及民族啊，已经呢绝种了。那么也没有法子证明啊，说是非洲的黑人呢、啊，就是埃及的子孙，因为埃及人他们留下来的那个古画，埃及的这个古墓里面的这个壁画。这个埃及人呢跟非洲的黑种人呢是两样的，就是黑人是黑人，埃及人呢当时呢是也是一种棕色的人种，不是黑的。所以呢我们还不能够肯定非洲人呢就是韩的子孙。
我再提个问题，就是创世纪第38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雅各布勒提的狮子对着羊群插在阴凉的水沟里，羊来的喝的时候呢平母配合，那么就生下羊对着狮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这个我在想，就为什么对着狮子就会产生有斑的有点的有纹的呢？
雅各的这种做法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我们在创世纪31章11节就得到解答。上帝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这就是天使要纠正他的错误。他以为他用一种不科学的方法能够达到一种他所要的结果，其实呢上帝的使者就告诉他，不然这些小羊生出来是花纹的，正是因为公羊是有这个花纹的，并不是因为他用的方法有什么效验。所以我们看出来圣经啊一个记载，就是30章的记载，就是讲事情的经过，而31章11节呢，就说明了这个雅各啊是做错了，而且对于这个生育，就是这个羊的这个遗传学啊，还没有看明白，所以这个使者呢就纠正他的错误。